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时段咱们就说点正事儿吧。上一时段您受折磨了啊，
好，
一个从来没看过《芈月传》的人跟你聊《芈月传》，各位您能听我的学子，您有耐心孩啊。
好，
咱这一时段呢聊了什么呢？大家伙都耳熟能详的公交车。
嗯，
咱之前呢聊过一期公交回忆，那是从什么呢？那是从年代开始聊，聊的什么呢？比如从叮叮车
啊，叮叮车，
聊到从东华门始发到。
玉泉山，
玉泉山那边的这个车的线路，所以说聊的呢是一个公交的发展史。
嗯，
今天咱们聊的呢是公交车上的那些回忆。这个呢，其实很多人现在可能生活好了，对吧？咱们买得起私家车了，已经不怎么坐公交了。亦或者现在呢，这个地铁四通八达，挤公交的日子呢，可能离咱们渐行渐远了。
嗯，
但是我觉得回忆起来有痛苦，但是呢也有欢乐。像我现在呢，属于是来这儿做直播啊。
嗯。
赶上限行的时候，因为正好中午嘛，也不是早晚高峰，所以选择坐公交来，
嗯，
非常的方便。
坐几路？
741路，然后到这个广门中医院门口，倒这56路，一路就到这个正午庙二。
用一句曾经学过的北京话，这叫门清。
门清还不容易，
是吧？
其实说到坐公交啊，有很多人对他怎么说呢？有几个词形容。啊、哦，我曾经问过别人，我说你们坐公交、
啊，
如果拿一次形容的话，你怎么能够挤上公交？
嗯，
有人愣说什么呀？笨鸟先飞
啊！
很多人确实有这个过程，或者有这经历、
嗯。
何为笨鸟先飞呢？我说早上起来8点钟到单位，我7点从家出来就可以、
嗯，
就为了能够挤上公交车。
哦，
我可能6点半就到公交站了。为什么？有人说有那么挤吗？现在好像早高峰也没那么挤啊。各位，那个年代的北京城人没有现在北京城人口多。
嗯，
但是。公交的间隔时间可也长、
哦、
公交运力也没有现在大，
对，
所以像我们小时候90年代初80年代末那会儿坐公交的时候还真是玩命的往上挤呢、
嗯、
就一辆车来了之后你不见得这趟的上得去，
嗯，
而且各位还要记住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公共秩序这么好，没有什么排队日，现在讲排队日、
嗯、
然后把排队日扩大，咱现在看所有人都已经成为习惯了啊，来车之前在那排队，以前没有，
嗯，
都纵在这个站台那儿，
嗯，
来车之后就看谁劲儿大，
哦，
能挤上去您挤上去，挤不上去的话您等下波，所以经常是2-3趟上不去啊、
哦，
只能是笨鸟先飞，早出来，尤其大冬天3-9天，天还没亮呢，
嗯，
穿着厚羽绒服，戴着围脖，戴着帽子，裹得跟球似的，就等着。就为了上班不迟，
在那儿边等边跺脚是吧？
哎，这就是当年坐公交。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好像都有的说、
嗯。对，
不妨我们也开放微信平台，然后让大家有对于这个坐公交车有什么样的回忆，
嗯，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分享一下。
对，所以我也给大家讲聊聊什么呢？聊聊我身边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个演员朋友。那坐公交也是非常有意思、
哦。演员朋友，
对，首先第一个坐公交很多尴尬事儿，这个尴尬事儿呢。我曾经遇到过一回，刚才我不是说吗？从741路到广门中医院门口，到56，一直到这个哪儿？
啊，到电台门口。
电台门口。但是各位，741路上有一电视，
啊，
就是他们车载的那种电视
啊，
公交电视。我发过一微博
啊，
然后呢，让北京电视台几个主持人录整点报时
啊。
哎，当时我那个报时呢是在1点钟。
嗯，
那会儿呢，我的直播时间是2点钟，
啊、
我1点钟正好上车
啊，
1点钟正好上车
啊，
然后车上没什么人
啊，
就显得电视声特别大
哦，
你知道吗？然后就那一个傻小子报时，那就是我
啊、哦。
有一次我正好坐那电视底下，正对着电视那座，后来我拿手机偷偷拍一张发的微博了
啊。
我说这就是挺尴尬一事儿，你知道吗、
啊？
然后故意看外头。除此之外还有谁干过这事儿呢？曹云金干过这事儿。
曹云金怎么了？
曹云金那会儿啊。他跟刘云天说相声
啊，
刚刚成名，
刚成
名
啊，
说白了就是他们俩的视频已经在地铁或者公交车上转播了
啊、
哦、啊，就不容易
啊。
那会儿呢，说白了走街上能认识的还不是特别的多
啊，
就只有喜欢相声的人
知道他、嗯，
所以他那会儿我他说你想那会儿我跟金子刘云天跟我说嘛、
啊，
刘云天算我师哥嘛，你想那会儿跟金子还没有私家车，我们俩挤公交，你说哪年头吧
啊？
但那会儿我们俩的相声已经在电视上播出了，
啊、
你说什么心情吧？
嗯、
啊，就站在公交上，啪一放我们俩相声，立马挺胸抬头昂手，
哦，
生怕别人不认识你。
哦，
电视、
哦、
咱不能说出来，你看电视那意思谁那是谁
啊？
哎，俩人也干过这事，而且那会儿啊跟金子认识比较早、
嗯，
那会儿金子还什么样呢？实不相瞒，还开了一个白色的捷达呢。
哦，
后来买车，
嗯、
你看那会儿也没挣多少钱，
嗯，
在北京也没有房。现在人家这个房也买了，
嗯、
还都挺好。那会儿也没有房， 在北京这个四九城啊就搬家
啊，
知道吧，这儿租个房那儿租个房，有时候呢就住在这个同行
啊
朋友家里边
啊，
那会儿干过什么事儿啊，就愣干过拿公交搬家的事儿
啊，
没钱雇那集装箱卡车搬家公司，没钱
公交搬家呀，
对呀、啊、那会儿你想
哇，
首先大件不是自己的
啊，
大衣柜床那都是租完房人自己自带的，
对，
你的东西就是拿包裹一都能走，
对，
锅碗瓢勺衣服裤子就这个、
嗯、
就这一趟一趟的，
嗯，
咱从哪儿到哪儿就不说了啊、
嗯、
一个大概线路从大南头一直到大北头，
嚯，
这大南头各位可能也知道，有耳闻，大兴
啊、嗯、
一直坐公交奔大北头，告诉说什么呢，还不能赶上早高峰，
嗯，
你跟天乱呢，
对啊，
得赶上没有人的时候，
中午啊
末班车，
哦哦，
天都黑了，人都回家吃饭去了，这车还在那开着，赶紧的，然后几个哥们儿一块儿，
还真是
上去一趟一趟的，在这搬家，所以这很有意思，
好有画面感。几个相声小兄弟帮着他们搬家是吧？
对对对。
日后呢，这帮在深夜公交车末班车的这帮黑黑的身影，成为了各个电视荧屏上面的主角。
哎，
嗯，
所以你说这个挤车很有意思，在车上发生了很多故事，这种故事呢，有的是演绎的，有的是真实的，但是艺术上呢，也有很多把演绎的给它提升之后搬上了舞台。
嗯，
比方说咱都知道，咱细数一下啊，这个历年的晚会上，你说关于这个公交的相声小品有多少，当年的相声小段、
哦、
咱就想啊，姜昆就说过一个，
嗯，
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咱今天呢正好也聊到公交了，
嗯，
也说说关于公交的艺术作品，说睡车上呢一男一女，他那看着这女的回头骂这男的德行，告诉这男的呢、哦、没说话，一咽唾沫把俩字给咽了、哦、一会儿呢这女的回来又看他讨厌
啊，
但是说这男的还没理他，再往后这女的啪回身给男的一嘴巴、
哦、
女的下车了，他过去了问老兄，说这嘿对你媳妇儿真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人说哪是我媳妇儿啊，我根本就跟他不认识，那他骂你啊，怎么说，我是看他这个车上啊他穿着一个连衣裙呢、
啊、
他这个拉锁啊是在后面的，这个拉锁啊是开开的，是是、
哦、
我一看很不雅观嘛，我就偷偷凑上去把他的拉锁给拉上了，他因为我碰到他了、
哦、
所以他就骂我，
哦
哦，那后来怎么又冲突升级了呢，我以为啊我给他拉上是好心，我以为他本身喜欢开开的，所以我帮他又拉开了，
哦，
一嘴巴，你看当年相声小段是这个姜昆说的，
嗯，
发生在公交车上的，这可能是一个演绎，
嗯，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公交车上发生过很多这种可乐尴尬的事情。
对，
哎，那其实说到这个坐公交呢，这个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记得是我们小时候坐这公交车放学了、哦、那会儿没有家长接送，像咱们在台旁边这口儿呢，
哦对，到现在我有的时候坐就是公交车经过西面门那块儿，
嗯，
也有学生上车就、
嗯、
就去哪儿哪儿
了，现在这都不行了，咱旁边那中午门二条，今儿我中午来啊、哦、好家伙，就这50米走了20分钟、哦、接孩子去，
哦对，
整个这双向车道停了4排车，
嗯，
中间只留了一个大公共的车道、
嗯、
这条直接还走大公共，好家伙，堵得那里水泄不通，
嗯，
以前咱没有，顶多是呢有这个什么呀路队排队回家、
啊啊、对对对，
但咱现在理解是什么呢，交通状况复杂，家离得远，父母不接他不放心，这都可以理解，那时候就不是、
啊、
孩子一放学呢住的家再远坐公交不倒车也能到，
对，
那
挂根绳把钥匙一挂在脖子上，
月票、
啊、
那会儿只要把钥匙月票给你，就发现你发现那是自己第一次成长了，
哦，
我能当家了，我回家能自己开门了，
对对对对，
不得了，然后呢、
嗯、
我们一帮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在那等车，
嗯，
等车完了之后呢，哎，车来了，等半天才来、
嗯、
来了之后你知道哪儿最舒服吗，
哪儿啊，
哎，在冬天的时候坐车最舒服的是司机旁边，
哦，发动机盖子，
司机旁边有一大包，那发动机盖子，
哦，
那里边特别暖和，
哦，
甚至有的司机呢他都把那大茶缸子搁那大包上
保温
着，
哎、嗯、
我还曾经看过什么呢，这特逗，可能是违反操作规程，但是亲眼看见的、
嗯，
到站的时候夸到站，前边堵的后边堵的，到站一时半会儿出不去，这大哥就把那大包给提了起来了、
嗯、
他一把手啪一拧、
嗯、
啪就提了起来了，从里边摸半天，摸出一烤白薯来，啪把这盖子扣上，买块烤白薯在这保温怕凉了，一边撕着白薯吃，一边车启动了，把这个弄好了，塑料袋一弄夸在锅里了、
哦、
接着开，
哎，真有生活，
这都干过、
哦、
然后呢就全宗的司机旁边大机盖子这儿待着，
哦，
待着之后呢有一孩子特别善于表现，
嗯，
他在我们学校的时候班里就是话痨，
嗯，
赶上这天下午呢上的音乐课、
嗯、
就在那儿，你想一小孩上小学，
嗯，
就跟司机那儿话痨，
嗯，
叔叔你知道吗？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什么什么？开始给人讲地理
哦，
什么什么版图只有几大洋？你知道什么叫板块漂流吗？不知道吗？叔叔您听过一个什么什么歌吗？您知道《渴望》这个电视剧吗？叔叔是特别不爱大人啊。我们今天下午上的音乐课学的就是《渴望》的主题曲，我给您唱一个呀，悠悠岁月，就在那开始唱。司机实在没辙，从地理讲天文，从天文讲的自然，从自然讲的音乐，就哒哒哒哒哒一个人，你知道吗？
这谁家小孩啊？
你同学。我们也不，我们那
不是你吧？
不是我，我们那看一乐、然后司机实在没辙了，你知道吗？然后小朋友啊，上几年级了？叔叔，我们已经上二年级了，认字认得不少了吧？啊，认得不少了。你看，他前拨上拨两贴个字儿。你看那怎么念？请勿与司机闲谈。让他自己念，
这叔叔还挺有招的。
实在没辙了，这司机烦的已经是烦透了。所以你看，这公交车上发生过很多乐事儿，对吧？啊，咱看，差不多到了15了，咱们先进段路况，
对，然后再回来接着聊公交。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再说说下边呢，说说这个公交趣闻，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讲讲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啊、
估计很多孩子也干过这种特别讨厌的事儿。
怎么了？
第一个事儿呢，就是逃票，这个特别不提倡、但是估计很多孩子都干过这种事情。你说他没钱吧、他确实没钱，他为什么逃票呢、可能省那点钱呢，他买点零食，买点小玩意儿、就为这样私心，所以逃票、哎，有这孩子，你知道吗？当时呢，我们也确实，你说那售票员呢，他不可能看不见你，
嗯，
因为我们家本身我父亲就是公交系统的，
嗯，
就这些售票员手眼通天，在车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
嗯，
他一定知道你逃票了，只不过一看你小孩儿，
嗯，
算了，打马虎眼就过去了，
嗯，
有时候碰见想较劲的，跟你较个劲，我曾经看过跟一孩子较劲，这孩子站车上哇哇的哭，
嗯，
为什么呢？说他逃票了，
嗯，
告诉我没逃票，说我买了，说买你票呢，我顺窗户扔出去了。票根没了，
嗯，
所以说你就那售票员说你就是逃票了、其实吓唬这孩子，
嗯，
孩子就死不承认，
嗯，
不承认是吧？待会儿给你学校啊写信，
嗯，
告诉你老师，你老师告诉你家长，然后司机说，司机俩人一下和好一下，这孩子，那能行吗？拉总站去，拉车队去，让他爸领人。这孩子站着哇哇的哭啊，阿姨我错了，我是没买票，下回我一定买，就是吓唬他。你到哪站呢？到哪站？那应该多少多少钱啊？你就逃票。到最后呢、阿姨实在没辙，掏上纸来擦擦眼泪，掏块糖下去吧。他没补票，拿块糖到站还给他放下去了、就为了吓唬孩子，哇哇的哭。然后那会儿也是，我估计各位也有过经历，什么呀？好多成年人上大学的、上大学的，我见过好多，就是现在一说就是搞什么，搞这个舞美的。
嗯，
说那会儿我们搞舞美，
嗯，
天时地利人和。我说怎么呢？都有一手好的美术功底。
嗯、
我说然后呢，画月票。
啊、
月票画的跟真的一样，都搞美术的呀、
啊、
自己拿纸板画月票画的跟
真的，这也行啊，
上很多这个事儿肯定的，跟我同龄的或比我大的绝对您没经历过，您也绝对听说过，
嗯，
就是手工好的，甚至于什么呢，找身边谁会美术帮我画月票、
哦、
这事儿有人干过。但是咱们今天说啊，咱是聊这公交往事，咱不是提倡这个事情、这事情是曾经发生过的。
嗯，
还有什么呢，就是孩子们呢在一块儿没事儿呢特别讨厌的斗司机。
哦，
哎，我估计好多像我们一样的这个岁数的男孩都干过。怎么斗司机呢？就是打赌，
嗯，
打赌，然后就是谁输了，
嗯，
就跟那真心话大冒险似的。
那、
现在的真心大冒险就是你什么站在 KTV 大堂里边，你喊一句什么，上别人包间里跟人表白去。
嗯，
那会儿不是，
嗯，
你能不能把这个，你能不能把公交车撑住了20秒钟，不让他走，自己想辙。你输了，你必须的。公交车一来，咔门一开。比方说，这公交车奔的是北海，往北边去北海，啪门一开，先扒着门，一个脚死在门上头，问司机：“师傅，这个车去大兴吗？”
嗯，
人去北海的，你问去大兴吗？不去大兴。那朝阳呢？朝阳不？我去公主坟坐哪个车呀？公主坐哪车？哦，那颐和园哪个车最近呢？司机都烦了，你上不上车呀？啊，哦，谢谢您。一看表，过20秒了，我赢了。
哦，
就这种，你知道吗？
捣乱。
哎。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在车上啊不能不说的有两种人，
嗯，
一种是歹人，
嗯，
都碰到过。何为歹人呢？就是现在咱说的反扒民警盯的这帮小子，
嗯，
哎，这帮就是歹人。
用你以前说过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术语，
嗯，
叫做佛爷。
佛爷这个呢从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今时今日都没有给断过，
是吧？
就是扒手其实一直不断。 我们这公交反扒民警也是一直战斗在第一线。
嗯，
那会儿估计很多人在车上都遭遇过这种事情。
嗯，
所以好多这个反扒民警现在有电视也发达了，在电视给你讲，那会儿好像没这么发达。现在民警跟你讲，上车这包挎在前头
啊，
捂着点儿，钱包塞在最里怀，尤其冬天容易失窃。为什么穿的厚？摸你你不敏感？
对，
那个时候啊，这个偷东西，一个是什么呢？镊子、刀片，也有徒手的。
我看那个视频啊，
嗯，
就是经常拍到的视频，都是民警在讲解这个，就是车上的这个扒手集团他们怎么作案的。
嗯，
两三个人一块儿往上挤，先后挤，就把你包围了。
对。
然后从一个最有利的一个角度伸手去拉你的包，然后什么，因为你在上车的时候是你是顾不上那么多的，
对，
因为他你上了车以后你肯定会找一个稍微松快的地方站，
对，
这个时候呢作案的这个成功几率就下降了。
哎，有人挡你视线，有人掏包，然后还有什么，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一旦赃物转移，因为反扒民警必须逮你一个人赃俱获，
嗯，
就是你蹲在这儿你偷钱包给他的面前，这你必须承认，
嗯，
但如果是两三个人协同作战的话，
嗯，
他掏你的包顺手给底下那个人，底下这个人可没上车，
嗯，
这个扒手上车了，你逮他也白搭了，钱包不在他身上，
哦，
所以他们这么协同作战。而且有的呢是故意的，贼喊捉贼，哎，你碰我干嘛啊，
嗯，
别碰我钱包。他这一喊，其他人下意识的一摸，我这钱包呢，哦，还在呢，但是你一摸你可告诉贼了，我钱包在这儿，
哦，
哎，所以他拿这炸活的方式啊也有这么干的。而且呢这帮人其实啊在售票员眼里头，售票员要不说是火眼金睛的，
嗯，
你别人家就知道谁是这个，
哦，
所以他经常会有一些提示性的语言
啊，
什么话呢？比如说你到底上不上？要上赶紧上。其实告诉所有人，可能这车上要上贼，因为他们总是很犹豫。他掏包吗？他如果掏成功了，肯定不上这车；没掏成功，也许跟着上来，所以他很犹豫。
嗯，
你上不上？可能就跟贼说呢。
哦，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善意的提醒你。那位大姐往里走点，往里走点，里边有空，往里挤挤，给门口让出来。
嗯，
有时候不是先你挤的门口了，而是善意的提醒你，有人盯上你了。
哦，
如果这会儿你不理解售票员的好心的话，最后遭损失的还是你自己。
对对 对, 对，
所以听人这么提醒你，一定得这个，
嗯，
啊。所以说这就是车上的这个歹人。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售票员大姐的一个智慧。比如说万一，
嗯，
你我举个例子哈，我是，他们有家人也很担心他的安全嘛。
对啊，
万一他在工作的时候指出了这个人是指认了，
嗯，
他的同伙呢，万一在下班的时候尾随啊，或者对他做一些不利的事情，
这倒是他们不太敢。
嗯，
毕竟他要回总站，这贼他再有大这么大胆子，他基本也不敢
啊。
但有的贼是什么呢？就被抓一现行，有恼羞成怒的。
嗯，
这新闻倒是报道过 啊,
啊。
然后呢，这就说了歹人之后，反面就说到什么了？就是咱这个公交的司售人员了。
啊，
那不得了，这帮人！而且你发现吗？就各行各业呀，其实往后啊，有一些退化的迹象。这不是不好的词儿啊。
嗯，
何为退化的迹象呢？比如说当年，你在点心铺卖点心的，都会拿这纸打包，
嗯，
不用袋装，
对
吧？对，现在售货员卖点心的，反正我看几个这个老字号点心的都不会了，就是技术上有退化。
嗯，
私售人员也是。
哦，
哎，当年公交车可没有现在这么好。以前北京公交车有一个名儿叫红棺材。
嗯，
哎，就是说那方头方脑一条红
啊，
哦，哎，这车厢旁边一条红，那个北京管叫红棺材
啊，
哦。那会儿的车啊，尤其这天早上起来都得先去干嘛？着，
哦，
车，
着车，热车。
哎，前边得插上那辘轳把，摇把，咔咔咔去摇车去
啊，
哦。那玩意儿特别不好摇，为什么呢？它还往回打呢。
哦，
就说白了，你要不会摇的话，你一劲儿过去之后没勒住这个，
嗯，
他往回一打的话，人容易受伤。
嗯，
这完了之后，你以前这天在街上跑的公交车前面戴口罩，
嗯，
一个大皮帘子给挂在挡风口上，这进风口上，就为了让里边的机器别太冷，太冷它发动不起来，都戴大皮口罩。
哦，对对对对对，
所有的公交车前头
有印象。
所以那会儿的公交司机比现在真辛苦，
嗯，
这会儿车况好，一上车一打火走了。
嗯，对，
那会儿不是早上起来先得头班车，先得着车热车去，
这就得早起半天。
对，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说的售票员，哎，售票员那会儿跟现在也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呢？
嗯，
报站得有的车都没有售票员了，对吧？
嗯，
个别有售票员的报站，偶尔的卖张票，为什么？大伙儿都拿卡了，
对
对吧？不用你算账了。
对，
那会儿可不是，那会儿从哪站到哪站分段计价
啊，
哦，大概其这票板上啊，得有五六种票，
嗯，
颜色不一样，到的站不一样。
嗯，
哎呦喂，你看那售票员那相当的帅气， 弄一小兜子，
嗯，对对对，
他们特有的，
对，
上边那口是铁的，
嗯，
铁口对吧？里边放钱的，
嗯，
这边拿一票板，这票板上面夹子，这夹子上扣着这么五六种的票，
对，
这手拿一红蓝铅笔，
对对对，
铅笔头上呢得绑上这个橡皮筋儿，
嗯，
这橡皮筋是为了搓票
啊，
它摩擦力强，啪一搓票，一滑一搓，给你这个票。还有更狠的是什么呢？人家不用票板，我见过老司机不用票板，
啊，
干嘛呢？把这几种票啊，按照不同的方位，拿这个皮筋啊给捆成一个方柱体
啊，
哎，就这一板儿
啊，
就攥在手里头了。你到哪儿，啪啪给你算着。而且他们还牛在哪儿呢？你问他到哪站，他的脑子绝对不乱。你哪站上车，哪站下，这钱你放心，绝算不错。
嗯。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就当时公交车这么挤，斜向了，就没有他过不去的地儿
啊。对。
哎，你在前边拿着钱，师傅买张票，他一会儿就给钻过去
啊。对对对，
后边有一说师傅买票，他钻回来。
对对对，
他总是游刃有余，多挤的车厢，
嗯，
游刃有余。
是啊，
这就是人家这个公交车这个司守人员的这个绝活，或者说人家本事。
嗯，对
啊。然后从这儿呢，就提到一个不得不说的人，哎，
李素丽，
2000年全国劳模李素丽
啊。
其实在此之前，在北京生活的朋友们，就是北京人，对于他很熟悉了。因为我记得2000年之前90年代的时候，什么三八红旗手啊，
啊，对 对, 对，
什么市级劳模啊，
嗯，
就频繁在新闻上报道了。
嗯，
我记得好像到2000年是全国劳模在中央台的新闻上好像是大肆的，
哇，那是很大的光荣，
才开始知道，以前就知道这个人了。
嗯，
并且那个时候，我问你。是先有李素丽的全国劳模，还是先有李素丽热线？
我猜应该是先有的是劳模吧。
其实是先有的李素丽热线，
是吗？
那个时候李素丽就跟几个小姐妹，就是说他们一个单位的，
啊，
一个系统的，弄了一个24小时热线
啊。
当时新闻就报道说，这热线干嘛的呢？
嗯，
这热线可不光是答疑解惑这公交系统的事儿，
嗯，
甚至于家庭矛盾、心理问题。都有给他打热线的，
嚯！
所以说不得了，
哇！这是我觉得这是最早期的自媒体啊。
哎，但是他人家做的好是凭自己的业务和爱心。
嗯，
当时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的关于李素丽同志的报道，
嗯，
当时你想啊，他这个车首先说是几路车，
嗯，
能知道几路车吗？
是，
当时
好像
说是21路车
哦，21路。
后来我因为我不怎么坐21路，所以我查了一下21路车都经过哪儿，才发现这车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首先始发站。你知道哪儿？北京西站，
哦，西站。
你可要知道西站上来的什么人
啊？
全都是外地来京的，
嗯，
他对地理是特别的不熟悉，他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问你，
嗯，
你必须给他耐心解答。
而且各种口音，
对，
嗯，
所以说李素丽同志呢有几绝，李素丽同志能听懂各地的口音，
嗯，
李素丽同志能使用简单的哑语，
哇，
哑语，
哇，
李素丽同志能使用简单的英语，
哇。
就这几种语言我跟你说吧，那不得了，
嗯，
即便是报站也是普通话，
嗯，
哎，这说到一个北京坐公交车
普通话
外地朋友老大，
哎呀，那真是听不出来他说的是哪一站。
所以为什么你肯坐地铁呀？地铁是电子报站，当然现在咱公交也是电子报站了，
嗯，
我们小时候不是，
嗯，
哎，前面你到哪儿？
我这在说什么？这在说什么？
这前面大栏杆到了，下车赶紧下啊！前面大栏杆下。
嗯，
当然，李素丽同志口齿非常的清晰，
哦，
给大伙报站，而且属于是百问不烦。他你想从西站来北京呢，他去哪儿的都有，可能倒几趟车的都有，他就会。而且他什么沿线所有他沿线的其他公交站去哪儿，他都背下来。就是您从这儿下车倒哪站车，到哪儿再倒哪站车，就是一活地图
啊，哦。
所以这个不服不行。
对，
还有哪站呢？世纪坛医院。
嗯，
你想想医院，各位来这儿的没有一个心情好的。
嗯，
谁病了心情都好。
嗯，
所以你想这人的心态是什么？再下来军博也是这个外地朋友比较集中的地方。为什么呢？很多本地人不逛本地博物馆。
嗯，
哎，这是一个事实。然后下一站儿童医院。
哎呦，
孩子生病，这大人更得起急。所以你想想，然后呢，西直门又是一交通枢纽
啊。
当时来说，那个年代过了西直门就出城了，
嗯，
对吧？就慌了，一直到安贞、安华桥，我差点见过这样的，
哦，这样的。
我一看这站点儿，我就知道这趟车不容易。
嗯，
它跟跑城里不一样，跑城里很多什么呀，都是本地人，在这居住的，太熟了，他，
嗯，
什么都不问，那儿就不行。而且呢，他还什么呢？他有一些好的这个怎么说呢？为顾客、乘客着想的这些个手段或者方法
哦，
那真的是 只有将心比心才能够想得出来这些个措施。
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他是不光是业务好，而且能力全面哈。你的意思说他从这个就是情感方面也是对这个工作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必须得情感上真心实意的倾注
啊。
咱正好到半点了，哎，有哪些具体的故事呢？当年新闻报道的，待会儿回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节目，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聊的是公交回忆。刚才聊到了李素丽同志，其实有一点小宁你都不能不服，用口音你都比不过李素丽口齿清晰，你服吗？
真的
你服吗？
这我真的服。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当年报道过李素丽同志只有12分之差落榜广院？
是吗？
当年差12分考广院。
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播音员，
他本身报的就是广院
哦，
差了12分，所以落榜。后来无怨无悔的投身于公交系统，所以你回看一下视频，你看看李素丽同志的报站，你不服都不行。
真的，你这么一提醒，我终于找到了我退休以后要干嘛了。
你退休以后那儿也不要你了，但你可以干点什么呢？你找街道，街道给你发一个黄棉袄，你维持秩序。
哦，
哎，这可以拿一小红旗儿。
可以。
因为退休了嘛，对吧？当时呢，就是咱说的李素丽同志当时在车上哪些个事件呢？比方说啊，这个。前两天报一新闻，我觉得特别让人寒心。好像是外地一公交车，人家为了乘客着想，冬天冷，在车上啊，每个座儿弄了一棉垫子，一个月丢了70多个，
哦，
丢了再续，丢了再续，一个下来丢了好几十个，确实让人寒心。当年李素丽同志的车那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就不说了，他自己备一棉垫，这棉垫他不是自己做，干嘛呢？有的时候实在是车里人太多了，比如说他有一站是儿童医院，经常抱着孩子上来的。你说吧，抱着孩子上来吧，车上岁数大的也挺多，实在没人给让座怎么办呢？只能让这孩子坐在这个票台上，但票台是铁的，凉
啊，
所以自己呢预备个棉垫，您过来坐我这边来，把棉垫往票台上一搁，把孩子往票台上一坐，大人抱着又安全又稳的。所以你看人家想的全都是你想不到的点，细微之
细节。
而且他还什么呢？跟人交流，这很有意思。比如说来了一个上岁数的给人让座很正常，来一小孩给人让座也非常正常，抱小孩的，对吧？
对。
你要说谁上来给让个座，你这话也这么说，但是呢可能让座的呢心里也别扭，太冷，
对
啊，太硬。人家不是，哪位上来之后，你看这大妈的如果说这还不算啊，有人抱孩子的，哪位给这个抱小孩的让个座，人态度特别好，人家抱小孩的坐在这儿了，他还不忘着补一句，小朋友啊，叔叔给你让座了，该说什么呀？小孩来一个，谢谢叔叔。你看这两个，一个被让的，一个让座的，这两个
他心里都舒服
了啊。俩人没准这一路就聊上了
啊。
所以你看他的为人处事的方法是这样的。
是的。
再比如当年报道什么呢？也有那种不文明的乘客，一个小伙子在车上吐痰，
哦，
挺干净的车，啪吐一口痰。李素丽同志非常的这个态度和蔼的提醒他，这个车里是不应该吐痰的。这小伙子呢，说实话按北京话说呀，也是太没家教，缺教养，扭头又吐一口就较劲
啊。
李素丽同志第二句没说，自己从这票台走出来，拿纸蹲地擦了，擦完之后别的乘客可不答应了
啊，
有你这么干事的吗？小伙子自己低头认错，
哦，
哎，我不说你了，我自己也擦了行不行？他用这种方式哎去教育别人，
去感化别人，
所以后来才有的这个全国劳模，后来才有的这个热线。当年你知道火到什么地步吗？当时其实他当全国劳模之前，北京台的新闻，北京新闻报道他的时候，他那车上啊跟过年似的，
嚯，
好多人呢，他压根就不走这线路。他为什么？
来看看他，
买张票看看李素丽吧。
哦，
就跟看节目似的，你知道吗？就看看他报站，哎呀，我就看看给人解答问题怎么解答。当时这是北京一景二一，
是吗？
那了不得，
那这时间长了也影响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行。我估计
大家是有心的吗？
对，我估计领导时间长了这不行，李素丽还是你先做做管理岗吧，你别再报站了。
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说的公交车上的人事，这就是咱说的这个人，李素丽可以说是北京公交的一代人的回忆，
真是经典。而且我觉得他能把那个就是大家看到一个很普通的工作哈，然后做的这么的出彩，这么的优秀，我觉得体现出来这个人嘛。
所以说你说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呢，以前的老话一点不假。咱再往上倒，陶德奋苦不苦，累不累，地位低不低，石川祥呢，对吧，人也是劳模，全国谁不知道石川祥啊。
对，
所以说你看哪个岗位你干好了，他都能够出这个劳模，出名人。
这句话很重要。
对，这是咱说的这个人物。然后呢，再说说公交线路。
嗯，
这公交线路也很有意思，有几个点着重说的，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一说，哎，太熟了。第一点，公交线路，大家想啊，北京最有名的公交线。
哦，我知道，我听说过是300。
三百最有名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是因为人多是吧？
哎，它是环三环的，人特别多。然后呢，最有北京特色的一条线。
北京特色的一条线，那我就不知道。
你觉得应该知道？你说你上学在广院上学，你能不知道这条吗？
哦，
你进城你不坐它吗？
进城
除了坐地铁，你不得坐它吗？
那我坐那个有大座那个。
大一路啊。
哦，大一路。
大一路公交车跑长安街呀，这是最有北京特色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呢，大家来北京啊。哎，你要想感受北京特色，介绍您什么大一路您坐一趟，
那、
起码、这个什么军博经过了
啊，
就民族宫、西单、
对
天安门、中南海、东单、这一溜，然后这个新建的这中央电视台，什么这个国贸，你全都能经过。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北京特别有名的线路。
嗯，
这大一路也是当年承载了很多北京人回忆的这个线路，因为当时坐的东西城、住的东西城的人呢，这互相的往来或者是这个交通主要。都是指它。
嗯，
第二一个线路呢，就是北京的四路。一说北京一四路公交车，四路公交车，
四路是什么线路？
四路是北京的内环，叫四路环线。
哦，
啊，四路内环线，这有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啊，北京有三环路吧？
嗯，
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六环路，说往后要弄大七环，这是一个谣传吧？反正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呢。
嗯，
但是你想过一问题没有？怎么起头从二环路起？
对啊，没有一环呢。
北京有一环，
一环在哪儿啊？
四路内环就是一环，
是吗？
对，他走的是哪个线路？
怎么环的呢？
四路环形车，这北京都知道。一说四路环形车，老北京人全都知道。1956年就有这车了。
嗯，
当时有轨电车是四路环形车啊。
嗯，
后来呢改成这个汽车是哪儿呢？这站一说大伙就知道，平安里。
哦，平安里知道。
下一站西四
啊，
下一站西单。
嗯，
西单拐过来天安门，天安门东单，东单拐过去西四，然后呢北新桥、地安门回到平安里，这是北京的内环。
哦，
这算是一环。有人说这算是北京的一环，它环的是哪儿啊？环的是当年的皇城。
哦，
这条线这算是一环。
嗯，
然后二环、三环这才有。
嗯，
等1958年呢，有轨电车陆续停驶了，在原来的这四路的这个线路上呢，就开始开通了一环。
啊，
哎，这就是当时北京的这个四路汽车。
嗯，
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北京比较有名的呀，十路汽车也有名。
十路
汽车呀，几乎贯穿了北京的十大建筑。
是吗？
新中国建立10周年，有十大建筑作为给新中国的这个
贺礼。嗯，
所以当时呢，盖了这么十大建筑，这条线基本上差不多穿过十大建筑，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线。
啊。
哎，还有一个北京特别有特点的线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咱说的13路公交车。
13路在哪儿？
13路公交车呀，各位如果说不在北京城里居住的话，您不逛北京的话，很少坐到这条线。
嗯，
它穿的是城里，从哪儿呢？从这个三里河一直到北京这个东北角的化工局。
哦，
这条路其实挺长的。
嗯，
当然这条线路呢，经过哪儿很有意思，你知道吧？这线我一说经过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你就知道了。从三里河出来，儿童医院是一站，然后月坛是一站。
嗯，
月坛完了到阜成门，各位进了阜成门就会路过哪儿啊？白塔寺，
嗯，
历代帝王庙，
嗯，
广济寺，
嗯，
然后路过西寺，路过北海，地安门，路过宽街，路过这个段祺瑞执政府，
嗯，
路过北新桥，路过雍和宫，路过地坛。整个老北京的风貌，
这条线
路过
13号线，
13号线。
哦，
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老爱逛国子监，逛雍和宫。
嗯，
我就是从家里边坐车一直到哪儿，我也倒一遍车到后库，坐10速路总站到后库，往前走一点路过四中，就来到了平安大街的这个马路边上。
那，
哎，就在地安门附近这儿，不是地安门附近，当然在厂桥附近这儿等车。
嗯，
然后一路坐13路到雍和宫。光国子监这一片。
哦，
所以当时经常是坐这条线路。
我对北京还有一个地方印象比较深刻。
嗯，
是它交通枢纽东直门，交通枢纽就是往郊区去98级，
嗯，
98级支线往平谷啊，往顺义啊，
对，这是东直门，然后北京呢还有一个天桥是奔哪儿呢？房山门头沟那边
啊，对对对，
奔西边去，
它有一个枢纽。
对，
以前我就到了那儿以后呢，先是买份这个杂志或者报纸，
嗯，
然后那儿有好多那个煎饼摊什么的，买一个煎饼，或者说那个卷饼里面卷点这个土豆丝儿，
嗯，
上大学到郊区姥姥家的这个就在顺义嘛，杨镇。
嗯，
九八级，我还看旁边有的线路也是九八级，是到这个平谷的啊、哦。知道了，以后去那儿玩的时候记得坐这趟车。
哎，所以你看，我觉得回来一看十三路，我说这行，这就够两期节目啊。如果说坐着公交逛北京，这十三路沿线这景点就全能串起来了。
哦，还真是，
这绝对是一特别好的线路。
嗯，
哎，这说到北京这个公交线路很有名的，很有特色的。
嗯，
再说上公交趣闻呢，很有意思。还有什么公交趣闻呢？比方说北京公交有几景儿。早上起来奔玉泉山背水的是一景，
这个我真是没见过，
没见过吧？
啊、
那得特别早啊、
哦，
跟早高峰一起去这个，从哪儿你坐车
从哪儿走、
啊？从西直门坐车你能赶上，就动物园对面、
哦、
这始发站，你要坐的这个香山玉泉山、
嗯，
你能赶得上？
那估摸就是西直门的附近的居民那一片、
不是，他们是坐车到西直门倒车，再奔香山去。
这么执着，就为了喝玉泉山的水、啊？
呼吁过什么呢？呼吁过大爷大妈。不要给年轻人添乱，他们是去上班，你们是去背水，因为他们上来你不能不让座啊、
嗯、
所以当时好像也有一些个这种讨论，
嗯，
而且还有特别逗的事儿，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就是相声演员刘云天呀，
嗯，
你想曹云金都一米八的个儿，刘云天比他站那高一头，刘云天一米九，
嚯，
刘云天一米九，这么大胖子，现在瘦点了啊、嗯、这么壮的人，他挤公交他怕谁呢？
他怕
大妈，
为啥？
哎，他挤不过大妈。
哦、
oh, ，他不是怕把大妈撞倒了，挤不过大妈。
嗯，
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挤不过大妈呢？你坨子，你猜人家说大妈挤车，你确实挤不过，为什么？
嗯，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说就因为我一米九，
嗯，
大妈不到一米六，
嗯，
这胳膊肘子一躺，整倒你肋叉子上了、
哦，
靠边，好，全逮我肋叉子上了、哦，我不靠边不行啊，受不了啊，
嗯、
全逮在软肋上了，
嗯，
这是他挤不过大妈，
嗯，
哎，所以这是他跟我说一个挤公交有意思的事儿。
对，
其实关于北京公交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传闻
哦。
这是到了45了，咱们下节回来，
嗯、哎呀，
气氛立马变了，说说关于公交的传闻。
好的，好东西沉在锅底。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说到公交传闻，
嗯、
北京最有名的公交传闻是什么呢？
是什么？
很多人都知道330路公交车。有人说375路公交车，有人说333路公交车
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呀、啊？就是个传言，哪路都没搞明白
啊。
这个事发，有人说是1995年，有人说是80年代末
哦，
一个末班公交车行驶在从北京奔西山的路上
哦，
有人说是从北京到香山，有人说是从北京到颐和园，
嗯、
哦，反正就那一片吧。有人说圆明园，就那一片、
嗯。
当时那个年代确实出了城啊，黑漆漆的一片，人烟稀少。
嗯，
说本身是末班车了啊，看见三个人在道边上挥手拦车，这司机还说呢，怎么不知道进站等车去？这半路上，
嗯，
售票员好心说你半路上这末班车了，前不着店后不着店的，开车让人上来吧。
啊、
哦，这门一开上来了，说是三个人穿着清朝的服饰。俩人架着一个人，然后呢，车上只坐着一个小伙子跟一老头儿。
嗯，
这仨人上来之后，这老头儿呢就故意找茬说小伙子偷我钱包。哎，这车呢开在半道上，说薅着脖领子下车，上公安局评理去。
嗯，
这小伙子一头雾水，你揪我干嘛呀？
嗯，
他没看见上来仨就不是人。
嗯，
后来说这车神秘失踪了。后来就因为这个演绎了很多，包括拍电影
啊，
还有一部电影叫《灵异故事》，这电影还用了这么一个桥段，就是北京他说375路公交车，有人说其实你所以这事情呢到最后呢传的有鼻子有眼儿
哦，
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年代城外比较荒，
嗯，
然后呢这个西山附近呢确实有很多的王坟，
嗯，
给大家产生这种心理，这事情有没有呢，归根到底其实没有，
嗯，
为什么呀，我爸爸干了一辈子公交车的公交公司的领导，要有的话早，我从小我应该第一个知道
哦，
这事儿就属于子虚乌有，但传的确实有鼻子有眼儿，
嗯
啊，这是说这个北京公交车的这种所谓的灵异事件，其实就是一个老百姓的传闻
哦，
取一乐就罢了。
嗯，
刚才说好多这什么互动，
听众在互动哈，
哎，
说着公交车的事儿，有一个听友呢叫做我爱 Madden， 他说有一次要坐公交排队等着上车，我在最后。终于到我上车了，结果就在我上车上的一半的时候， 嘣，门关了，顿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从此再干傻事的时候，我都会炫耀的讲，我的脑袋被门夹过，公交车门。
那你这个，我这个是北京的公交车吗？
我估计是。
我觉得这写的都不像中国的公交车。中国的公交车是你挤去吧，
嗯，
不可能到你这儿关门
啊，
对吧？
还有
挤不上去的可能性。
对，还有一个听友说，米兰他说那个时候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逃票啊，当然不提倡，说用假的月票。还有印象最深的是坐小公共，吆喝着有大座。坐大公交最后一排啊，待着老那么干，现在这几年也没座了。
哎，他说那个坐什么有大座这个，
嗯，
当时是为了补充大公交运力不足的问题和这个短途这个线路的问题，它比较灵活，
嗯，
弄一堆小公共。
嗯，
但小公共呢，咱得实话实说，从业人员良莠不齐，
嗯，
素质啊这个高下不一，所以呢当时弄得有点乌烟瘴气。
嗯，
他永远说有大座，您上去之后呢就剩一棉垫子铺在机器盖上了，您坐那儿吧。
嗯，
然后他永远嘴里老说一句，还两位两位了，走了两位啊，半小时之后还是两位两位啊，还两位走了。
嗯，
他老不走。
对对对对对。哎，还有一位听友叫欧阳马秀，他说我的两个姐姐都是七路和十七路的售票员，1956年参加工作，1981年退休，工作热情周到，认真负责。那个年代的售票员可辛苦了。
嗯
嗯，这是有听众有说到这个他们家人哈
啊
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的。亮亮说，网密云是980。嗯，
哦，网密云。
对，然后我爱国安说344也算北京公交车之最了吧，最便宜，走高速空调车，发车间隔时间短，人多距离长
啊。
哦，还真是。
所以你看这得群策群力，为什么呢？
嗯，
确实作为一个北京人呢，除了是公交迷之外，
嗯，
不太可能，即便是北京人不太可能坐遍了北京的公交线路。反正我是坐不遍，但是北京有这么几种人，咱也说一个什么呢，关于公交嘛，延展一下。
嗯，
有这么几种人是我接触过的。第一种人是积攒老公交的人。
哦，
他们是一个团体，干嘛呢？收购老公交。
哦，
就是真的公交车，好多呢报废之后啊，都改成什么了？改成收废品的自己的那个小房了。他们给收回来，收回来重新喷漆，重新修这车，并且干嘛呢？在网上找图片，就为了恢复跟当年一模一样。
啊，
包括找那美工厂做那车牌子，
嗯，
几路几路挂在车上，必须得一模一样，这车还能发动起来，还能走。
啊，
他们有这个瘾，就收藏这种老公交车，是真的。
哦，
这是北京专门有这么一个团体。
哦，
哎，我不知道团体有没有人在这听啊。
啊，
第二一个团体是干嘛呢？收车模，
车模，
对。
哦，车的模型，
就是，汽车模型，正版的，
嗯，
一定是公交公司自己出的正版的公交模型。
嗯，
他那个模型我见过，最老的一模型什么样啊？一个板上放着一个公交模型还不算，这公交车旁边还一牌楼呢。
嗯，
你想想，当年北京城牌楼还没拆呢，当时那个年代的公交车，
嚯，
后边背着一炉子
啊，
公交车后边啊，外边挂着一炉子，
外挂
最早的，哎，
干嘛的是呢？
点炉子呀，生火呀，但是公交车真是点炉子。
嗯，哦，
点炉子，然后那个生煤气，这煤气然后再拿这煤气引燃推动车走。
哦，
烧的是煤气，不是汽油，因为当时咱们国家呀，这个石油产业还没那么发达呢，
嗯，
都是烧煤气。这是收藏公交车模的。
嗯，
还跟谁打过交道呢？收藏公交车票的。
哦，
孩子不大，我记得啊，应该是中学生。
嗯，
收集了一堆车票，那车票说实话都是恨不得我爷爷那辈儿的了。
嗯，
他从各种渠道收购车票，从第一版的一直到现在的，然后各个时期的月票，学生月票什么的，这工人月票都不一样。
嗯，
哎呦喂，收集的这一堆。还有一种呢，就是单班的公交迷。这堆公交迷干嘛呢？没事儿就坐公交车。
哦，
哎，公交车城市探险，
嗯，
去哪儿都坐公交，到底看哪线路到哪儿。他们还有这瘾，就是新开一条线，我必须从这头坐那头去。
哦，
他们还一绝活，就是什么呢？堪称售票员那绝活。你问他哪儿，他跟公交系统一点关系没有。你问他哪儿到哪儿倒哪车，全都告诉你。
嚯，
他天生有这个瘾。
哦，
哎，这北京这几个团体，我还算都知道这几个。
哎呀，
跟公交
还真是。记得上完大学以后的那两年，然后在这个去城里的路上哈，三环路上坐那个特巴，我坐过，然后还有两层的车呢。
两层车是后来出的
啊，两层车在三环上跑，哎呦，就感觉坐在二层，感觉在检阅整个城市的这个建设啊。
对，而且当时还很多车呢，线路现在就没有了，比如当年从南城杨桥一带往西单有一趟车，现在好像叫七路，我记得。
嗯，
各位可能还记得当年西单路口有一种车叫百利宝。
嗯，
没有路， 这车就叫百利宝，
嗯，
就是从这个杨桥到西单的，我记得，因为路过我们家嘛。
哦、
嗯，这个车现在没有了，好像是改成七路了。
啊、
这都是，
哎，这都是公交车的回忆哈。真的，今天时间有限，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了一期关于公交的记忆啊。希望有共鸣的朋友呢，再好好翻翻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些关于公交车的一些收藏品啊，
票根啊，月票啊。
哎，对对对，拿出来翻腾翻腾，回忆一下。好，今天的风尚 CBD 就是这样。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
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跟你，哦哦，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